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朝鲜警告韩国星期六以前停止反对平壤的越界广播，否则将面临强有力的军事反击。不过有最新消息说，朝韩双方星期六下午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对话。之前朝鲜驻联合国副大使安明勋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朝鲜的军队不会只是空谈。平壤派到联合国的这位副大使说，韩国的广播等同于公开宣战，而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达命令，让靠近38停火线附近的部队进入准战时状态。与此同时，美国韩国双方在短暂的停歇之后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星期五表示，南北韩在边界地带交火之后，美韩联合军演暂停。星期五，在一辆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驶向法国首都巴黎的列车上，一名持枪者在列车上开火，并使3名乘客受伤，随后被其他乘客制服。反击并最终制服枪手的乘客当中，有2人是美国军人。法国官员表示，列车上的枪手身份目前还不明朗，但是表示反恐方面的警力在主导相关的调查。法国内政部长表示，嫌犯在法国北部城镇阿拉斯火车站被逮捕。警方表示，嫌犯是现年26岁的一名原籍摩洛哥的男子。警方并且表示，这名男子身上携带一支 AK-47 自动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子。委内瑞拉总统宣布暂时紧急关闭从同哥伦比亚交界的部分边界地带。在这之前，军方人员同毒品走私嫌犯之间武力交火，期间有至少3名军方人员受伤。委内瑞拉总统表示，边界的关闭将持续到相关地区恢复一定的平静之后。哥伦比亚同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线长达2100公里。8月21号，又有一位中国维权律师受到边控。律师燕文新当天准备从深圳口岸过境前往香港，遭遇边检人员的拦截，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叶文新在今年接连代理了屠夫吴干案、唐晶玲案和女权吴姐妹案等。在这之前，另一位曾经代理女权吴姐妹案的律师梁小军在8月20号遭遇限制出境。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目前为止已经有至少7名律师和5名家属被限制出境。美国国防部8月21号星期五阐述了涉及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还是安全的总体战略。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表示，这一阐述的目的是要让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都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立场。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表示，美方将继续通过军事、外交、多边组织和持续的关注来维护亚太地区航海自由，力争防止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同时推进遵照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来办事。这位官员还重申，美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牵扯到主权的问题上没有预设立场，但是他说，确保相关的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通过胁迫或者是冲突来解决，符合美国的利益。韩国主要媒体之一《朝鲜日报》日前发表社论说，韩国方面应当警惕中国经济领域的问题。社论说，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中国的经济走势很顺，并且将能够达到7%增长率的目标。但是韩国报纸的这份社论说，各界看到的是中国的出口以及国内消费都在放缓。具体说，7月份中国电力消费比去年同期下降1.3%，汽车销售则下降到2014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他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莱纳州，她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 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 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我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他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 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Serena 和 K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 ，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S-U-I-T-E。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 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K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 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Glad 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咯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朝鲜警告韩国星期六以前停止反对平壤的越界广播，否则将面临强有力的军事反击。 不过有最新消息说，朝韩双方星期六下午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对话。之前，朝鲜驻联合国副大使安明勋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朝鲜的军队不会只是空谈。平壤派到联合国的这位副大使说，韩国的广播等同于公开宣战，而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命令让靠近38停火线附近的部队进入准战时状态。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双方在短暂的停歇之后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星期五表示，南北韩在边界地带交火之后，美韩联合军演暂停。星期五，有一辆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驶向法国首都巴黎的列车上，一名持枪者在列车上开火，并使三名乘客受伤，随后被其他乘客制服。反击并最终制服枪手的乘客当中有两人是美国军人。法国官员表示，列车上的枪手身份目前还不明朗，但是表示反恐方面的警力在主导相关的调查。据法国内政部长表示，嫌犯在法国北部城镇阿拉斯火车站被逮捕。警方表示，这名嫌犯是现年26岁的一名原籍摩洛哥的男子。警方并且表示，这名男子身上当时携带有一支 AK-47 自动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子。委内瑞拉总统宣布暂时关闭同哥伦比亚交界的部分边境地带。在这之前，军方人员同毒品走私嫌犯之间武力交火，期间至少有三名军方人员受伤。委内瑞拉总统表示，边界的关闭将持续到相关地区恢复一定的平静之后。哥伦比亚同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线长达2100公里。中国维权律师、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燕文新8月21号在深圳罗湖口岸过境前被边检人员拦截，当时他正准备去香港，拦截的理由是北京公安局称其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燕文新在今年接连代理了屠夫吴干案、唐晶玲案和女权吴姐妹案，因而成为新锐维权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之前的一天，另一位代理女权吴姐妹案的律师梁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境的时候被拦截，被拦截的理由也是危害国家安全。另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至少7名律师和5名家属被限制出境。美国国防部8月21号星期五阐述了涉及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还是安全的总体战略。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表示，这一阐述的目的是要让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立场。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表示，美方将继续通过军事外交、多边组织和持续的关注来维护亚太地区航海自由，力争防止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同时推进遵照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来办事。韩国主要媒体之一《朝鲜日报》日前发表社论说，韩国方面应当警惕中国领域、经济领域的问题。社论说，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说中国的经济走势很顺，并且将能够达到 7% 增长目标。但是韩国报纸这篇社论说，各界看到的是中国的出口以及国内消费都在放缓。具体说，7月份中国的电力消费同比下降 1.3%， 汽车销售则下跌到了2014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与此同时，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正在关门，因为没有顾客光顾。中国经济每下滑一个百分点，韩国的经济就将下滑 0.17%。 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年9月3号，北京将举行首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当局紧锣密鼓准备和运筹的时刻，消息显示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无法出席，英国首相尚未决定，美国总统出席的可能性不大，日韩领导人仍在踌躇不定。早在今年5月，俄罗斯举行类似主题的阅兵时，美英法和德意日领导人都不见踪影，大国领导人中仅有习近平出席。那么习近平举办如此重大活动，为什么多数大国领导人兴趣索然？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是否只能与普京同台演出？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抗战胜利大阅兵呢，中国从来没有搞过，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都没有搞过，为什么在现在70周年之际来举行？
其实一个是我们看，就是50年代其实就已经规定了9月3号是这个抗战胜利的纪念日，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纪念日举行过大阅兵。那么以往的大阅兵都是在这个10月1号国庆，比如整五，特别是整五整十的这种国庆日举行。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呢，就是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讲有这个需要，特别是国内政治上有这个需要，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等到这个2019年了，就必须在今年举行这样一个大阅兵。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需要树立这个现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他作为这个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重要的、最有权威的这个军事统帅的这个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大阅兵实际上是一次公关活动。
嗯，
那么这次呢，它的政治意义就是在于让确认他在全军的这个统帅地位。因为我们看此前这个拿下了这个徐才厚、什么郭伯雄、这个谷振山这几个所谓金钟老虎。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个他对于军队的整肃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真正完成，那么对于7个军区是否都能够像这个都能够绝对的效忠于最高领导人，这个现在可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来这个让军心一致。
嗯，
然后呢，同时呢也让这个老百姓呢看到，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威为我们有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领导人而感到自豪，就是可以有一种爱国主义啊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这个增加公众对于执政党的向心力。
嗯，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出于这样的需求，
好的，
所以要举行这样一个活动。
啊，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认为这次大阅兵的目的是什么？又是给谁看？
主要是想测试一下他个人的权威，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也想测试一下呢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啊，它的实际上的这个威慑力啊，但是在目前来看呢，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甚至可以说呢自取其辱，自暴其短。什么叫自取其辱呢？就是抗战这个胜利啊，是我们中国应该高兴的一个事情，应该庆祝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抗战是怎么发生的，抗战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抗战的真相是什么。当然这些真相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面是完全被掩盖了，海外的媒体 啊，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交媒体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这个探索和披露。那么在民间有限的探索和披露看呢，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是很清楚的，根本就不像他吹嘘的那样所谓的中流砥柱，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当这个抗战这个纪念这个活动啊，这个引起更多人对历史的这个真相的清早的时候呢，发现共产党它本身这等合法性就遇到了更大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危机啊，就是因为它所谓的啊抗战啊，然后呢这个最后没完成内战，夺取政权，这个一个历史逻辑的这个链条就建立不起来啊，那实际上是利用了抗战啊，然后最后面呢啊这个强大了自己。啊，然后呢，这个发动了一场内战啊，把中国带入了更糟糕的一个境遇。第二个就是更深的历史层次的思考，就是说，你这个啊抗战，我们反对的是，攻击的是啊这个啊法西斯主义，攻击的是中国主义，但是你今天啊不要说你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历史啊，你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啊伤害啊。和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的伤害也是有的一比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人心灵的这种摧毁比日本鬼子啊对中国的这个侵略可能不并不亚于啊。而且呢，你今天是吧，这个军队还没有走向这个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要义，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军队是被国家的控制之内，但是中国的军队仍然是个野兽啊，中国的军队仍然是以党的啊，这个私家军啊，是一个顽强的这个党卫军，所以通过这样一等抗战的纪念活动，使大家要反思一下，你这个中国的军队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一个军队啊，是一个破坏世界亚洲和平的军队，还是一个维护亚洲的军队？你是一个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尊严啊，维护这个公民权利的军队？还是去啊来代表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利益集团啊去镇压人民的这么一个军队啊，所以这些思考、这些讨论啊，对这个共产党是并不是有利的。还有一个是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军事检阅活动来检阅一下，哎，他钱多了，在世界上很牛逼了，到处可以花钱了啊，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更多的人物？因为你中国有钱，我来拍你马屁，我来参加你的这个阅兵式。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西方很多国家啊也不愿意呢这个撕下这块遮羞布，所以我要你的钱，但是你要真正讲到这个政治上的时候，讲到军事上的时候，讲到政治体制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疑惑的。所以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很多重要的国家不去参加这个阅兵式，实际上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比较真实的这个国际地位，比较真实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还有一个对不起，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这样一个阅兵式啊，那么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抱团取暖，这日式多啊，西方的对中国、中华啊对中国的这个战略，尤其是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是要进行修订的时代了。我们知道尼克森时代所奠定的这个建立的这个对华政策，主要是基于啊利益啊，想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能够使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这个战略很显然是错了啊。第二个就是利用中国去支援俄罗斯、苏俄当时的发展，这个战略现在很显然也是错了啊。中国现在和俄罗斯啊，这个是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应该会来吧，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俄罗斯的阅兵式，中国也会去，就是这两个啊，这个独裁的或者准独裁的政权呢，他们捆绑在一起。而西方的对政府政策呢，要应该从中呢得到这个啊这个检讨和改变的这个一个机会。
张连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呢，中国媒体上对于中共在抗战中作用的宣传也越来越增加调门，一直强调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今天我看到有报道说，在电影《开罗宣言》的海报当中，除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外，还有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参加开罗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代表是蒋介石。你认为中共现在是不是在搞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呢，他现在是这样。 就是中共的官方啊，对于抗战的表述呢，它基本上是恪守这么一个底线，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在早年受的教育，那都是说，国民党是不抗战或者消极抗战，然后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这个进行了抗战，当然简而言之就是毛新宇少将说的。就是我爷爷这个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150万，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当然，这个呢，现在这个官方说法呢，目前啊，基本上就是说啊，国民党呢领导的是这个正面战场，然后中共呢是领导的呢是敌后战场。但是呢，他一直强调就是中共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中流砥柱这个词儿呢，其实是一个，有很多解释的词儿，就是，好像说它是一个中间力量啊，这是从毛泽东在这个《论联合政府》里面，这篇文章里面谈到的。但是毛泽东在当时他也极力回避讲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为什么呢？这句话毛泽东讲不出口，特别是在40年代抗战这个胜利这个时刻，他讲不出口，因为大家都是当事人。那么后来到了这个中共执政以后呢，逐渐的就修改历史，把这个说成是这个蒋介石不抗战，国民党不抗战，只有中共在抗战。但是到80年代以后呢，其实这个说法有所修订。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开始有交流了，然后呢，也要需要统战了。出于统战的需要呢，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各自领导一个战场这个说法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查这个江泽民，这个胡锦涛到这个习近平他们谈到抗战时候的讲话，基本上是沿袭这个基调。同时呢，他们都用了中流砥柱这个词儿。那么但是这个我看啊，网上网民也很有智慧，他们就有问说，淞沪会战时您在哪儿？在延安。徐州会战您在哪儿？还是在延安。武汉保卫战您在哪儿？还是延安。长沙会战，然后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湘西会战，他都是在延安。然后这就说，所以您就是对，他说我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没挪过。当然，这个说法，是网民的一种这个俏皮的说法。但是呢，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共对于抗战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呢，现在我看就是，特别是在郝柏村将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就是谁是抗战的领导者，郝柏村就坚持讲，这个只有这个蒋委员长和当时的国民政府，这才是抗战的领导者，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就是国民党，那最高领袖就是蒋介石，所以呢，中共现在说想要把这个领导抗战这句话。现在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玩一个模糊概念，叫做中流砥柱，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的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个全民族的抗战，这句话他们现在说不出口。
好的，
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听众观众朋友对北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我要谈三点。第一，中国我们就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我们有没有资格搞这个庆祝这个抗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70周年？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十年，待会儿请嘉宾给回答一下。第一，我们中国是不是二战的真正的战胜国？如果是战胜国的话，我这里就有几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战胜国我们还必须得承认是国民党承认了外蒙古独立，这个是被这个前苏联把外蒙古给挣走了。如果是战胜国，为什么中国不能把琉球群岛，就是现在的冲绳拿回来？当然台湾我们是收回来了，但是为什么琉球不能拿回来？第三， 是既然是战争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我就是我要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么呜嗷喊叫的搞这种大阅兵有没有意义？你是不是战争者？因为我据某些媒体报道，日本人不服气，说你中国是被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日本官方和日本究竟他的学术界究竟有多少人持这个观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就是苏联红军到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原来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共产党是意识形态相同的。我们修了大量的苏联红军纪念碑，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请咱们这位嘉宾这个给说一说，就是说这个苏联红军在中国，就是没有苏联红军，我们是不是也能打败日本？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他几十万关东军他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俄国人进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哎，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
好的。
当然我还是觉得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要请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美国、英国、法国他们的至少是外交部长级以上的人物应该到中国来溜达一趟，就是说大家都是战胜国吧，甭管刚才我提出中国这战胜国是值得怀疑的，但至少说大家都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包括这个前，包括俄罗斯，就是说，另外呢，这个报道说习近平请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我想安倍是不能来的，他是战败国，他怎么能到中国来呢？
好的，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山东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和这个习大帝呢同岁，49年以后啊。大阅兵搞了不少，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大阅兵应该是1964的大阅兵。在1964大阅兵中，我军仅靠几百辆、几千辆，仅仅是数量不详的坦克，就消灭了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兵团。光荣啊！我们党领导的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坦克团，建议。把这个开罗宣言中出现的那个毛腊肉啊抬出来，摆在这次大阅兵对阵的前列。谢谢，再见。
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云南的周先生，现在是您。
啊，谢谢。这个毛泽东呢，有的时候也会说大实话的。毛泽东在接见田中角荣的时候说了个大实话，感谢日本人侵略。当然原话不一定完全对，完全是这样。当时周恩来好多人呢非常吃惊。那么其实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就是中共在这个日本侵华这个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共根本没有今天。问题是今天习近平他们要为了自己的其他利益吧，推翻了毛泽东这一套。我真是实用主义者。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北京的王先生刚才提出的几个历史问题。
这个战胜国地位呢，这个当然这个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特别是这个也中国也参与了亚洲战场的这个战争，所以呢他这个在二战中亚洲也是一个战区，那么中国的军队啊也这个远征军也是出国作战，所以从这个作战这方面，然后最后取得胜利，那么当然中共也享有这个战胜国的荣誉。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中国参战的过程中还废除了这个与列强从清末所签订的这些个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通过战这个这次就是这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有所提高，那么而且也参与了这个联合国的创立，成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呢我想作为战胜国地位这个荣耀是有的，但是实惠呢确实是没得到。那么一个是这个当然我们收回了台湾，但是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那么至于琉球啊，这个一直没有收回。实际上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由于当时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分裂局面，所以两边的这个政府对于收复像琉球啊，像这个包括也钓鱼岛这些问题上， 都留下了后遗症，因为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话，这个日本就是除了它的本土以外，它其他的这些个岛屿啊，我这些外岛，这个它的权利是这个可以被剥夺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得到这个实惠，然后中国还丢掉了外蒙古。那么当然，这个就要讲到这个苏军，苏军参战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投机行为，因为当初这个斯大林和这个日本曾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这个日本承认这个外蒙古的这个主权，然后呢，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当时他们是有一个罪恶的交易，然后呢，到了战争末期，这个苏联又来捡桃子，斯大林又来，他真正是他来摘桃子，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那么这个其实啊，战争的结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两颗原子弹，而不是因为苏军的参战。而当时的关东军实际上都已经真正的原来的关东军据说都已经这个调到这个太平洋战场上去了，所以留下的并不是原来最精锐的那个部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看这个整个战场来讲，日本的这个他的这个后生省的统计，在中国战场大概是死亡吧大概是44万到45万人左右，但是在太平洋和这个战场，实际上他们大概损失，就是和英美的作战，他们是损失了大概将近90万人。所以呢，这个从消灭敌军的这个数字来看，中国也不是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是所以说，这个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它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点呢，毛泽东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56年接见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的时候，他也讲，我们就是中国，就是这场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支队。他说，真正的战场，真正做出贡献的是苏联和美国，这是他的观点。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最后就是说，请什么人，实际上。我觉得因为现在中国跟这个俄罗斯站在一边，那么当然在目前这个在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这个肢解克里米亚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欧洲和美国其实都在抵制这个俄罗斯，那你跟俄罗斯去站边，那么显然大家就不跟你玩。那么本来呢，这个事儿实际上从中国来讲，也没有起在战场上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状，大家不来也有他不来的理由。
好的，
谢谢
张立凡先生。时间的关系呢，有关抗战阅兵倒计时、大国外交是否碰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热点话题，天津爆炸后的媒体封锁以及人民币贬值是否标志改革终结，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